温馨血血的音，一滴惊一滴惊，在每一的每一一滴惊一滴惊，夜到看月星河落水，天都蒙蒙雾影，秋水秋叹世事花花难解，梦落灯落滴滴滴惊，就是那你每一道日记
冷笑困顿日道门，一无拼命又若无，混沌奇幻各有味，身边苦辣我未甜，因缘故作善行行，光明作开地回门，信用建国日日办，对数感恩台湾行，客牙小铺欢迎来坐，点小二上茶咯。
啊，大家好，我是湛爵，欢迎收听客牙小铺第36集的节目。啊，咱录音的时间是2012年7月29啊，咱这届呢，主题也是讲讲那个什么《行脚台湾六》啊。这届要讲的物件是机车旅行《行脚台湾》，要讲的是2005年10月16号合湾山银河圆梦日出。好，这个主要是要讲我去合湾山看银河、看日出的过程哈。啊，咱来讲一个题外话者哈。就是讲，伫2012年的7月19号，啊，诶，发会遐吼，啊，杨老师有建议个个吼，最近会使加读做啊经册，吼，包括，我看还是爱龙，北京话吼，还是吼，在2012年的7月19号法会的时候呢，杨老师有建议大家多研读一些经书啊，吼，自我充实。那他推荐了几本经书，那我觉得说。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哈，就是《金刚经》、《心经》就是《波罗蜜多心经》、《六祖坛经》还有《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道德经》、《清净经》还有那个基督教的圣经因为基督教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实践的精神那还是希望同学。要的宗教情操，能够要多多加强，好，那这样祈祷出来的能量啊，才能够有所突破哈。那在2012年的7月29号那个周二汇报啊，那杨老师也稍微再提到一些哈，他说，宗教经典是为了能够帮助觉悟啊，就是说经典就是为了让我们读的可以产生觉悟，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要去实践啊！你觉悟了，你悟到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了。接下来，那你就要去实践，要去行道啊，要去把它做出来。那这样，这本宗教经典才能够发挥它的价值啊！所以，宗教经典的内涵啊，它里面在写的含义才是重点啊，才是一本经典的重点哈！啊，那插播广告一下哈。2012年的9月起啊，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读书会在2012年的7月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从2012年的9月开始呢，双周每个月的第二周及第四周晚上8点到9点半 那在大地呢有宗教研习班啊，这次就由心经开始，也就是说现在很多同修就开始来可以自修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维摩诘经、道德经、清净经，还有基督教的圣经，同修就是多多自修，然后到九月起啊，一个月就是每个月第二跟第四周的礼拜二，啊的礼拜二晚上8点到9点半，那大家可以来大地啊来共同讨论这些经文。那对经文如果有疑虑啊，哈，就是说大家有些地方觉得讨论不出来，或是有疑惑、有争议的地方，那其实都可以再请陈医师啊，哈，会诊之后呢，然后再跟杨医师请教跟确认，那这些结果呢，就会在下次的研习班再出来跟大家印证跟讨论，所以这会是一个很深入，然后会有答案的一个宗教研习班，应该会有很好的说法跟解释，所以说呢，欢迎大家，近的话呢就来台中参加，远的话呢就网路参加。好，九月份开始宗教研习班，好，暂且邀请大家多多参与哈。啊，我自己本身，在把那个行脚台湾啊，也就是说我几年前的一些机车旅行啊，跑遍台湾啊，把那些奇遇啊，或者那些美丽的风景啊，这大概在介绍个几集之后呢。那我想我自己应该要督促我自己，应该要把这些经书好好研读一下，啊，或者说就可以把那个读书会的讨论的一些心得，啊，拿来在课堂小铺跟大家分享。所以说呢，我预计那个行脚台湾这个单元，这是这一个大单元完成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要讲一些宗教研习班里面讨论的经典。好，大家的想法还有我暂取个人的体悟，好，因为我里面对某些经典的某些小段其实还蛮有体验的，当然我没有花很多心力去细读这些经典，所以说都是片段跟皮毛而已。好，那回到主题哈，今天的主题呢是讲的是2005年10月16号的合欢山银河圆梦日出。怎么说呢，因为我有一个梦想，好，就是说我想要看到传说中的银河，哦，小时候看卡通啊，看什么，然后听人家描述那个银河有多璀璨啊，那银河有多漂亮啊，然后那个天空有多浩瀚的星星啊，甚至听到有人说去南部的垦丁啊，然后天气很好的话，哇，就看到满天星斗，星星每一颗都大得吓死人，好多好多亮的星星啊！我就一直对这种天文的风景、天文的景色很向往，可是哈，在中部没什么机会看到那种景象，尤其是我记得那个十年前左右哈，那时候大家在追那个流星雨。哦，那时候我在中部，但也有看到流星，看到不少流星哦。可是听说在那个合欢山或者在深山啊，看到流星雨是咻咻咻，是很吓人的哦。甚至会看到说什么很大颗火流星啊，哇！我每次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好羡慕哦。我如果能够亲临那个现场，看到那个天文奇观，不知道多好。好，哦，啊，流星雨要看时间啊，哈，要看机会。可是银河的话呢，只要好天气，不要有光害的地方，应该就很有机会了啊。所以说呢，我在那个2005年的10月16号大概凌晨快2点的时候啊，我已经做完了功课，我已经打完坐练完筋之后呢，啊，那我就穿起一个绿色的厚外套，然后呢准备半条啊白吐司，那一样呢，一定要出门要准备一壶开水，还有那个相机跟他的脚架，就这些装备啊，然后我要准备跟我的 Odobai 我的机车啊，从那个以前的大地养护机构，因为我以前是住在大地养护机构那里，我要出征了。我想说今天的天空 云很少，天气异常的好。现在凌晨快两点，那我一路冲到合欢山的话，大概凌晨四点多，应该有机会看到我心目中我的梦想之一，看到满天的银河。我真的很想要看到满天的银河。好，那可是呢，因为是凌晨快两点出发，夜非常的深，离开台中之后的山路上几乎没有人，马路上几乎都没有人。好，那我们在市区啊，在台中骑哦，还有路灯。可是你越往山里面骑啊，那几乎是没有路灯的，啊、哦，那没有人机，那其实是有一种幽暗的恐怖感觉哦。但是呢，又有一种很清爽、很清明的感觉，就是啊，整个世界都在睡了，大家都睡了，然后那个摩托车清风徐徐吹来，哇，然后自己好像是万人皆睡我独醒，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这样子骑摩托车，那个飘荡啊飘荡啊，啊、哦、探险去，很有气氛的啊、哦、啊，半路呢到了还没到埔里哈、哦，就是应该是啊埔里啊、哦，大概是在半路啊哈、哦，就是看到那个有那个庙宇啊哈、哦，在外面高挂一串。或者一排哦，那个灯笼不是很亮，然后那个气氛就觉得好像在看那个《倩女幽魂》那个什么兰若寺那个，哇，那个气氛是很诡异的气氛哦，因为这么黑这么暗的地方，然后都没有人，然后呢，微微亮亮的那个环灯笼，一串这样延伸出去，哎，还真的觉得哇，还蛮恐怖的啊，我还是有去把它拍下来哈、啊，然后呢，沿途当然还是会经过那个，啊、哦，一样还是会经过我们那个埔里啊，或者说那个山路哈、啊。那沿途我就会，我还是经过那个什么，那个尤其最暗就是那个埔里，过完埔里之后要进入雾社这一段，真的很深了、啊、哈，那个黑是很深的黑哈、哦，然后有时候会有山雾，有时候山雾会把那个马路哈、哦、这样遮盖住哦，所以你虽然摩托车又不是灯，车灯又不是很亮哦，你只能照大概前方一小段距离而已，然后的山雾、哦、是白雾，但是在远一点就看起来像黑雾，然后都没有人，然后你在山谷里面啊、哦，然后又没有路灯，在山谷里面这样弯啊转啊，然后再前进啊、哦，尤其是一样，每次到那个悬崖峭壁，就是雾色人之关，哇、哦，真黑啊，黑到内心要很坚定，暗暗红红灿多纳巴尼哈，一心不乱哈、哦，要很坚定，一心不乱的那个练着迷心咒，暗暗红红灿多纳巴尼哈，把定精神，也双眼就是看好路。啊，然后速度不要太快，但是太慢的话也受不了。啊，然后一个人在很安静、很安静的深山里面，摩托车前进。啊，那过了那个雾色人子关之后啊，哈、啊，那你就开始发觉，嘿，天空的星星好像慢慢变多了。其实你越往深山去啊，那。我这时候可能会回头看一下我摩托起来的地方，我就发觉啊，原来都市的光害这么严重，或是原来埔里的光害这么严重，然后那过雾社之后啊，原来雾社的光害这么严重哦，因为当你离开那个有光的地方越远的时候，当你在越幽暗的高山的时候，你往山脚下往山下看过去，一团一团的光球，啊、哦。不是那个小颗光，是那个一整个都市、一整个乡村放出来的那光啊，然后在地面上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光球，这样子光照，哇，就发觉哇，整个台湾都是光害啊，到处都是光害啊，怪不得我们看到星星越来越少，因为都被这些光啊给遮盖住了。那我就想说，哎，那我就要努力骑，我要骑到最深最深最深。完全没有人机， 完全没有那个路灯，然后呢，甚至连那个乡村的那种光啊，影响最小的地方，所以我就努力起前进，好，然后我要去找无光之地，就找那个完全没有光的地方，不容易找啊，台湾，台湾真的太文明了，你要找到完全没有光的地方，而且不只是说你那个地方没有光，是离你很远，可能好几公里、几十公里以外啊，也不能有光线，因为只要任何一个地方有一些光，整个那个天空的那个暗度啊，整个天空那个星星的明暗度啊，就差很多。我发觉差很多，好，然后终于大概在凌晨四点半，我终于找到应该可以说是全黑的地方，多黑，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当我把摩托车停下来，我把手电筒关掉，然后我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就是其实现在是马路上，然后我就是摩托车靠路肩停下来，然后我看不到我自己，不只是伸手不见五指，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在哪里，这么黑啊、哦！然后这时候本来哈、哦、要眼睛然后、哦、要去适应那个黑暗的感觉哈、哦，因为我来到很黑的时候，眼睛也要适应，然后才能够。眼睛才能够看得比较多嘛哈、哦，那其实一个人，然后在这么深山、这么黑的地方哈、哦，当你把一切的光、机车啦、手电筒啦、一切的光都关掉的时候，哎，真的会有那种黑暗恐惧啊，因为好像人类对黑暗有一种原始的恐惧哦，哇，还真的有点毛毛的哦，真的是令人有点害怕哦，那。本来呢，眼睛快要适应到那个黑，快要适应黑的时候呢，就是眼睛快要可以慢慢适应环境的时候呢，远远的山脚下，哎、欸，有一台大货车哈、哦、来了，其实距离我应该好几公里远，很远很远，可是你就会发觉一件事情，光那么一台车子的车灯哈、哦，它还没照到我这边哦，它只是在远远山脚下那边在前进的时候啊、哦，哇，我这边就变亮，变得比较。没那么黑了，啊、哦，然后星星马上变少了，啊、哦、啊，这么远的一台货车，那个星星马上就变少了，啊、哦，那然后我就知道怎么办，等货车经过我这，因为在埔里亲近在山区那条路就是一条唯一道路而已，所以我要就等货车经过我这边，啊、哦，然后离我远去了，远到很远很远看不到它的时候呢，那个暗度才够、哦。那然后我就在等那货车来快到的时候呢，我就赶快怎样开摩托车啊，开车灯啊，或者用手电筒啊照它摇摇摇啊，对着对着那个货车照，因为呢避免说他没注意到就把我 A 上去，那就不好玩了。哦，以事先那知道这里有人哦，不要吓到了。哦，那好像等了几次吧，好不容易这台货车走了，走到远远的整个天空整个世界要进入全黑的时候呢。啊，有一台货车又来了啊！其实，我觉得山上的人还真的很拼命哦，在这么深夜的时候，都在这条山路上载货，应该是载那个菜啦，应该是他们可能是要去准备两点多来嘛，他们应该是那时候已经三四点了，准备要把那个山里面的菜、蔬菜啊、哦、带到平地来卖哈、哦。啊，等了也算等了一些时间啊、哦。总算没有车子了，好，那这个时候啊，我是附带再提一下啊、哦，这个黑啊哈、哦，我现在才发觉说，那个要看到满天星斗啊哈、哦，那光亮要阻隔到什么程度？我甚至小小的手电筒啊、哦，我没有照天空哦，我只是把它照地面哦，照就是往下照，光这样子则反射出来的光线啊，就让星星少很多，所以说啊、哦。在有光害的地方、哦、要看到很多星星不容易啊！哦、那终于呢，我终于等到全然的黑，然后我眼睛也是那个黑了，然后没有任何的车子经过了，整个世界是超级黑的时候，然后我抬头看天空，哇，这就是银河吗？真的是。惊叹，因为 哇，好浩瀚，好无边，好宽阔，好巨大，然后，怎么像就是说，就一条蓝带啊，银白色的那个闪亮的那个蓝带，就好像说，我知道那是好多星星，好密好密好密的星星，然后在天空就这样子，哇，真的是一整条的哦。原来星星并不是说很均匀的分布在整个天空，而是就是在某一个区域特别的比较集中，然后哇，蜿蜒成一条像银色的河流一样，然后哇，从天际的一端往天空去蜿蜒，然后蔓延，然后到天际的另外一端啊，无止境。哇塞，怎么这么美？哇，那个蓝色的，蓝色或是白色那个星星，这么高挂在整个天空，这样子形成的那个，哇，好美哦！而且你注意看那个星星会不断的闪动嘛，所以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河流。哇塞，终于看到星星是这么的密集，然后呢，就看到哇，这个真的是璀璨，只能用璀璨银河来形容。然后我就觉得哇，我终于如愿了，原来这就是银河啊！哇，我终于看到很漂亮、很完整的银河。然后那个啊，怎么形容？就是甚至呢，偶尔就有流星唰啊过去，因为在高山看到的流星，算蛮正常的。哇，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宇宙怎么这么浩瀚呢？因为每一颗星星代表可能是一个太阳，那一个太阳可能代表一个太阳系，那我们只是处在一个太阳系里面的一个小行星地球的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小岛的台湾里面的一个小小小小的合欢山附近的里面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小人，然后看到整片天空是无穷无尽的星星，无穷无尽的太阳系，无穷无尽的生命。我相信这些太阳系里面很多应该都有生命存在，应该有无数个地球存在。就在我的眼前，这么浩瀚，这么多的生命在整个宇宙里面彼此呼应，彼此存在，彼此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在那里循环发展。哇，我觉得宇宙怎么这么浩瀚，有种很浩瀚又很奥妙的感觉哦。那我就想到说，其实呢，在生活在一般世界的人啊，其实这些浩瀚的宇宙就高挂在离我们不远的天空而已啊。你知道抬头一看就是了，只是说可能太阳啊，可能光线啊，那你看不到啊，所以很少有机会去看到。原来我头抬起来，我就看到了无穷尽的广大世界。哇，如果看到这个，我相信整个人会真的会比较会觉得宇宙浩瀚，个人之渺小，会觉得造物之微妙跟奇妙，真的是好美的世界啊！啊，不过很可惜哦，那个相机拍不下来，那个单眼类一般数位相机或是类单眼是没办法拍下这个银河的美景，好可惜。所以呢，因为拍不下来，更只能努力的把那美丽的画面深深的印在脑海里面，深深的印在脑海里面，太美了，咫尺而已，就在你的头上。如果有机会的话，那个比较没有光害的地方，就在你的头上，你就可以接触到整个世界，接触到全世界浩瀚的世界。好，我们休息一下。 哈，大家好。看完感动的婴儿之后呢，天还没亮，当然了，天亮了就看不到婴儿了。然后呢，那我就收拾收拾，然后带着超美丽的、超梦幻的那个记忆，那个美景放在脑海中，然后呢，开始又骑上我摩托车。准备来合欢山庄看日出啦，哈哈哈哈！既然看了婴儿，那稍微再熬一下，等一下就天亮了，就顺便看日出，啊，这样不就是双重的那个双重的享受了嘛？哈，那我就摸黑哦，真的很黑，骑着摩托车来到那个合欢山庄。合欢山庄来到那里的时候，大概是早上5:30左右，那。天快要亮了，但是还没真的亮，但是已经幽幽暗暗的，你就觉得好像开始看得到四周的景色了，但是没那么细致了哈。你就看到那个，就隐约说这有山，这里前面是一座山，然后那个白光，就是可能。慢慢的世界有点白白的光亮，然后呢，山呢，因为都是遮住的光线嘛，所以看到黑色的山哦，整个世界是好像白跟黑，然后好像有光的地方跟没光的地方，然后呢，就觉得好像那个用很粗犷的那个线条啊，粗线条哦，把那个山的轮廓画出来的，世界就是天无际绿绿的白，然后。黑色的山的轮廓，这样来做个分析，那种美是很有一种，那会让人家很近，就好像在看山水画，但是又不就是比那个更近的一种美哦。然后呢，那个天光啊，慢慢的就把那个深黑色的天空哦，慢慢的变成深蓝色，然后又慢慢的变成。淡蓝色哦，从那个东方那边，那个天整个天空好像在褪色哦，就在颜色在交替变化，慢慢的浅深蓝色，慢慢淡蓝色在变哦。然后呢，那时候山还是很黑哦，哇，一座座的山好黑哦，然后呢，你没有办法看到山的表面，但你看到是山的轮廓形状，然后呢。好安静哦，我觉得山好像在那里很安静的坐在那里或躺在那里哦，然后那个云海慢慢就看到云海了，云海也好像还在睡一样哦，云海也好和谐哦，并不是波涛汹涌的云海哦，云海也好静哦，好像连山跟云海都睡着了，还在睡觉，然后呢那个白色光慢慢的多一点点哦，从那个水平线哦，东方的水平线。慢慢的往上扩散哈，白光慢慢扩散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太阳的霞光，太阳还没出来，可是太阳那个霞光就慢慢也慢慢出来了，然后出来的时候，哇，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好像被涂了那个彩色的那个画那个彩妆哈，好像世界被涂上彩妆一样，因为那个云海也慢慢就清晰出来了。好，然后那个山的颜色也慢慢要转成由黑转绿了哈，然后就说啊，我发觉一件事情，我有点惊讶，喂，我周遭怎么这么多人啊，我本来没有发觉到，我本来以为只有少数几个人，哇，好多都是那个摄影爱好者，那个照相机啊、大炮啊、什么脚架啊，哇，整个合欢山庄是满满都是人，然后都在对准着那个太阳要出来的地方。我说哇，我有点吓到，哎，原来跟我一样这种三更半夜不睡觉的人还蛮多的哈、哦。然后这个时候天快要亮了，太阳快要出来还没出来的时候，却忽然觉得好冷哦，哦，很奇怪哦，哎，怎么变这么冷？好冷哦，还有厚外套穿着，然后又戴那个头上又戴那个毛帽，然后冷到两只手，哇，交叉环抱自己，哇，一股冻，会抖哦。然后人啊，因为再怎样寒冷啊，都已经到这时候了， 一定要等太阳出来哦。然后呢，在等着太阳出来的时候，景色就慢慢变换了、哦。刚刚我们讲的黑色与白色的那个光与暗的轮廓，叫轮廓线，然后慢慢变成深蓝色跟淡蓝色的天空嘛，还有白光从水平线出来嘛，还有太阳的红霞哦，彩霞光也慢慢出来嘛，然后呢，那个天空就慢慢真正的变成那个很漂亮的蓝色哈、哦，那个山呢也披上绿色的地衣哈、哦，就是那个绿草，哇，蓝天绿地，然后就说，哎，原来我下面那个山下是一个斜坡，一个很大的斜坡，一潭一潭的圆形的池水哦，也出现了，哎，这个世界好丰富哦，然后哇，那是一片那个松树哈、哦，应该是黑松树吧，黑黑的松树。哦，这里有那个都是草，然后哇，山的形状、山的轮廓都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啊，当那个山的层次慢慢的变得比较多，而不是说黑一抹的黑色，然后就是慢慢的有远近，然后有它的那个山脉走向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发觉，哎，周遭的小草，就是马路旁边的小草。有点像是满草那种小小的小草，但是很短哈、哦，大概是几十公分高而已哈、哦。哎，都变成冰棒了耶！哎，我都没有注意到，哇，冷到变成冰棒了。虽然没有下雪，可是那个小草都是冰棒啊。然后那个当阳光射穿那个山顶山头，从那个山的顶端射穿出来的时候呢，然后就。水平的，有点水平的，射穿那个小草的那个冰棒那个冰晶啊，哇，然后好像泛出那种金红色的光芒，哇，好美哦！就是本来那个日出的光线就很美了，然后呢，再映射到你眼前的那个结了冰的小的一整片结冰的冰棒的小结成冰棒的小草，光线再从那边透射出来，哇，真的好美，整个世界忽然就变得。彩色分明哈、哦，然后那个下的冰晶，就变成融得很快，融成水珠，很快就消失哈、哦，然后就觉得哇，这个日出，这个日出真的就让我觉得真美啊，好美的日出，这一次看了银河，又看了日出，真的是太值得了。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要带大家去爬山了哦。 啊，大家好。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大概是早上已经看完日出，感动回神的时候，大概已经早上6:30了，还是很冷哦。这个时候啊，那个山，我就因为大家都在山上哦，就很亲切哦，很奇怪，就是每次爬山啊，或者遇到不认识的人，但大家就觉得都是好朋友，很亲切哦。然后真的好冷，然后我竟然看到有那个来爬山的人。天啊，就是准备齐全啊，连茶泡茶茶具都准备了，然后他们就在泡那个泡茶，哇，然后那个他们山友很大方哦，就请我喝一杯那个刚刚沏好的热茶，哇，好浓好浓的香气，那茶香好香啊，然后在这么冷的时候，手拿着这么那个温热的那个小茶杯。然后呢，哎，又感受到别人的这个大方分享的那种暖意，那种善意，哇，整个喝下去的时候，甘甜温暖的茶，那个茶，还有人心的温暖，一下子哇，整个人觉得身心舒畅啊，真好。哎，在看完美景之后，又遇到美人哦，就是心地很美的人，然后呢，又可以喝到这么美的茶，这么香的茶，真的很好。然后呢，啊，我，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说，已经看完银河了，又看完日出了，那现在才早上6:30呢，时间还很早嘛，所以说呢，我就想说，那就来爬山吧，哈哈哈哈，这样子才不失去行嘛哦。那我这次要爬是爬什么山呢？爬的是石门山，哦，合欢山庄旁边的石门山。其实你如果没有特别讲哦，你觉得啊那是山吗？那不就是个山丘而已嘛。其实可是它是台湾百岳之一哦，号称台湾最容易爬的百岳哈，哦，就是石门山。好，哦，那就有点像是步道而已啊，有点像是那个绿坡。步道哈，那在爬石门山的时候，啊，我就那个看着那个，因为你在爬石门山的时候，你的右侧是谷地，就是说你会看到那个，你其实还是在合欢山蛮高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前方是山谷哈，然后呢，你会看到那个，因为那时候太阳已经越来越亮了哈，太阳光芒会照着你远很远很远的地方。的一座座的山，因为合欢山那个地方是蛮高的哦，你会看到远方很多很多的山，但是都在你的脚下，就是都不高啊，就对你，因为你相对是站得很高的。然后呢，那个地方远方有远山啊，哦，太阳光照耀，然后呢还有云海，还有绿色的大地，很美啊，哦，然后光在照，那这时候呢，你低头看一下，哇，好多那个。黄色的、白色的，还有蓝色的小花小草啊，都很袖珍，但是呢，都很有活力。就哇，你就觉得，这些小花小草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还有办法绽放出这个美丽的色泽，觉得很好像都很有生命力哦，都很有生命力。啊，只可惜我都不认识他们，我拍拍拍拍拍拍起来，没都很有雅趣。它不是很大的花，都是迷你型的，很小，让你要低头去注意。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斜躺，就是那个山坡哈，是类似45度或是30度那种斜坡，那是原始的草坡嘛哈。那我就躺在草地上，没有人，反正都没有人，也不用顾忌什么。然后呢，哇！太阳那个日光浴啊，哦，让太阳这样子照射在我身体里面啊，照射我身体啊，也因为从1:00到现在也累了啦啊，哦，稍微让眼睛合起来啊，哦，稍微休息一下，做个日光浴，哇，太阳好温暖，这样照耀着，啊，你就觉得哇，躺在那个刺刺的野草，野草还有点刺哦，刺刺的啊，哦，然后呢，因为你躺下来的时候，你那个头啊，哦， 就很接近大地嘛，土地嘛，你会闻到那个土壤的芳香、土味啊、土的香气，然后还有那个小草，哎，原来这草也都有香味哦，草香啊，自制的野草伴着土香及草香啊，那这时候眼睛闭下来，好像有风在吹，好像有风在山谷在那边吹啊，然后呢，你会感觉到好像阳光啊。阳光照在你的身上，然后天上的云呢，好像在浮动啊，因为那个会有阴影嘛，云过来的时候呢，就会被暂时被云给遮住，临走之后光线又出来了，哦，你会感觉到好像是阳光伴着浮云，然后在你斜躺的前方的一个山谷，好像在那边游戏一样啊，你就知道啊，你感觉到风好像也在那个山谷里面这样子回荡着。那我们就躺在那里，双眼合起来啊，两只手当枕头啊，放在后脑勺那里，然后呢，接受太阳光的洗礼，闻着草香，闻着土香，然后呢，感受阳光的温暖，再听听风的声音，看看云的流动，还有山谷那个气流那种感觉，哎。真的好美啊，这个时候啊，忽然发觉，我躺下来的时候，阳光，因为我躺下来的时候，除了小草，有那个有一些小草长那个白色的那个穗哦，白穗啊，然后刚好那个角度光太阳光从那个小草白穗透过来，哇，那个白穗就好像那个天使光一样，就放出哇好洁白的光芒。啊，好像就好像那个透打灯哦，打在那个有着白色的碎的草上面，哇，好美啊！这个是站着的人或是聚光看不到的，而是只有你躺下来静静欣赏才看到的那个美景。然后我都拍下来，有机会在网络上大家来欣赏哦。那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美丽的蓝天，还有大地。还有浮云，还有巨大的山，哇，天地云山，那是一种很巨观的美，很大大气的美。然后呢，你在随处俯身，啊，弯下腰，然后低下来，帷幕之去，你会看到很多细微的小花、小草，或是那细微的那个生命力，哇，你可以聚观。你可以围观，那我就觉得有一种好像这时候就是，然后眼睛再稍微合起来休息一下，有一种好像天跟人跟地，好像大家很和谐的在那里相处陪伴，或是呢生命力在那里互相舞动，那是一种很感动的美。时间的流动呢，是慢慢的，慢慢的。风啊，也是慢慢慢慢的，光线啊，也是微微暖暖的。那整个世界好像融在一起了，真的是很美的感觉哦。好，在石门山休息完，做完日光浴。感动完那天地山河花草土地之美之后呢，然后呢，既然都爬了石门山这座小山了，百岳之一了，那我就准备要再攻下第二座百岳合欢尖山。合欢尖山不是很长的路，可是真的很尖，所以说那个山是很陡峭的，走上去不容易啊，走上去要小心。啊，鞋子要好，啊，距离不是很远，但是真的很陡，合欢尖山。那在合欢尖山的时候，哈，居高临下，因为合欢山已经很高了，那个地方就是五岭合欢山上那地方已经算很高了，又突出一座小尖山，站在上面更是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哦。这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汽车啊，就好像玩具小汽车一样，然后在那个蜿蜒的山路哦，这样。慢慢慢慢前进着， 那个山路这样，好像一条线。哦，啊，那觉得哎，好，好好玩，好像在看一个看小人国一样哈、哦。然后这雨呢、哦，这时候变得很要动，很调皮哈、哦。你看这时候云就开始动，生动起来了。它会在一座一座那个山头在那奔跑舞动哦，就是它云会这样子，哇冲啊，然后会越过这座山，然后再冲过那，就一直在很多的山里山那边这样奔走着。那这个时候因为还很早，有一个人在河湾尖山啊、哦，我就忽然好像受到一种感动一样啊、哦，我就自己那里乱跳舞啊，我也不会跳舞啊，我就动动身体，动动脚啊，跳啊跳啊跳，好像在跟这个山、跟这个云、跟这个风，在尖山跟这大自然在那里共舞起舞啊、哦，那是一种很放开、很放松又很活泼的感觉哈、哦。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如果看哈、哦，看脚下那个蜿蜒的山路的话，你会注意到这个山路蜿蜒之后，到最后呢，它是消失在那个青山跟蓝天之间，有点消失在那个眼前水平线，因为你几乎已经可以纵览整个四周了、哦、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拿起我脚架，努力什么？努力帮我的影子跟山合照，因为那时候太阳出来角度刚出来没多久，所以会把你的影子啊，把我的影子映射出来，然后就有一个人形的影子，然后在那座山坡，在那个反正就会形成很有趣的画面哈，所以我就努力用那个相机啊拍那个我的影子跟绿色大地、绿色山、绿色群山的那个合照，还蛮好玩的哦。那其实呢，我在登河湾尖山的时候哈，我就不知道怎样，是眼睛会瞄，因为我可能都在注意那个小花，没的小花小草，所以我竟然从草丛里面看到一只手机耶！爬山会拿一只手机，重点是这只手机竟然是可以开机的耶，我就把它开机，我想说那个是会不会是那个失去遗失的人啊？可能会不会还在附近呢、啊？啊，我就赶快。不过我不是在马路上，我不是在路上捡到，我是在草丛里面看到的，所以算是眼睛还刚好就看到了、哦、那我就去打那个来电记录、哦、就是说这只手机最近打给谁啊？然后我就打，然后打过去之后呢，我就还正常解释，我说哎你好你好，我是捡到这只手机的人哦，还要很小心解释哦，说我想要把这只手机归还给他的主人。那请问一下，这只手机的主人是谁？啊，你能不能请他拨打这些电话回来，让我想办法还给他？哇，这真的是折腾啊，打好几通哦，然后才辗转才联络到啊、哦，然后就联络到那个手机的主人，然后他们就真巧，这个手机的主人呢、啊、哈。也在河湾山附近，其实他们好像听说已经那时候在清境了、啊，也就是说不远，不是很远的地方，还好还没有走远了。好、哦，那我们就约在山下一个叫什么玛格丽特花园雾上咖啡馆那边。好、哦，那我就下了河湾尖山之后呢，我就赶快啊，对不对？摩托车骑着往清境的路上，往半路一个玛格丽特花园那里前进哈。哦，大概在早上九点多，那个等了一下，那个一台轿车来的哦，原来那个失主是一个失去那个手机的主人哦，是个妈妈，大概40来岁吧，跟他先生啊、哦，还有那个他们的子女，他们好像是从南部，好像从高雄来的，好像是从高雄来玩的吧，哇，就看到他们开轿车来的，好、哦，然后重点是。我如果记忆没有记错的话，重点是，这个爸爸妈妈，啊，你们不是早上6点多请我喝茶的那个好心山友吗？真的好巧啊！早上6点多，他们请我喝茶，然后呢，接下来呢，我就在山上呢替他们捡到手机，然后又找到他们，哇，觉得这个是。好心友好不好？而且是超级信誓报，好的信誓报啊！他们请我喝一杯茶，我帮他们找到手机哦，好巧，真的好巧。 那我在还他们手机的时候呢，他们那个妈妈哈，他先生啊，就马上送一盒礼盒给我。我说不要，不用，不用，不用。但是他们很客气哦，推到我手上来，啪，车门一关就跑了哦，让我来不及推掉这个礼物哦。那个礼盒啊，我就打开那礼盒，里面装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豆瓣酱，一个是梅子酒。哎，真的是很意外的收获哦，想不到我来山上看银河、看日出，然后爬了石门山、爬了尖山，然后喝了好喝的茶之后呢，竟然又有伴手礼豆瓣酱跟梅子酒，想说真的是好特殊的一天哦。那所以我想说，哇，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住台中的话，豆瓣酱跟梅子酒对我而言也有点用不到，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回园林休息好了，那我就带着伴手礼，那一路要直奔园林的家哦。那当然到那个物色的时候，要在物色加油站那里加油一下啊，因为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离清境最近的大概就是物色加油站了。在这个地方没有加油的话，可能哪里都可能摩托车有会到不了哦，没办法顺利下山哦。啊，不过最近这几年有变化。最近这几台那个清境那边、雾社那边又多了一个加油站，感觉上就轻松多了。然后从雾社到埔里的路上呢，也多了好几个加油站哦，就没有像我以前啊，我要去合欢山这些地方玩的时候呢，哪里有加油站都要算得很精准哦，方便多了哦。那我就一路飙啊，冲啊，冲啊，回到云林的家。哈，才12:03而已，啊，还这么早？那我就回到家，就送了伴手礼给我家人，说：“这个是人家送的。”啊，然后呢，其实有点累了哦，因为半夜快2点出发嘛，晚上也没睡觉嘛，然后一路看看夜景、看银河、看日出、爬山，再飙车飙回来。哦，那摩托车来回这样骑，就骑了5-6个小时。可能有7-6个小时吧，来回这样骑的话，至少5-6个小时吧。所以中午12点的时候真的累了，啊，好累哦，要赶快睡一下。然后我就带着一身的疲累，以及满满的美丽的记忆回忆，啊，真的是充实的一天，一切的发生都就在这几个小时里面，好美的一夜，一个晚那个夜景的夜，好美的一夜。然后我就回家之后，哇，我就放心的呼呼大睡，真的是好美的一夜，这一夜的记忆真的是好美。